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朝向快乐之道。因为文人呢活着呢就是要得到幸福快乐。我们要得到幸福快乐，但是呢众生呢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真正朝向快乐的道路呢，而以为呢真正快乐之道呢，而以为快乐之道呢是来自于六根追逐六尘。什么六根追逐六尘呢？什么是六根呢？对，眼耳鼻舌身意。眼追逐什么？色。眼睛喜欢看漂亮的迷人的东西啊，比如说啊，男人喜欢看女人呢，女人喜欢看男人呢，眼睛喜欢看呢，大洋房啊，大轿车啊，就是让你的眼睛可以满足的东西。所以眼睛呢，一向来呢，都在追逐漂亮、可喜、可意的东西。同样的，耳朵也是一样，耳朵追求可意的、迷人的、让你陶醉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是人家称赞你的声音、爱人的声音，或者是音乐。种种让你醉心的心醉的声音那我们的鼻子呢追求的是诱人的可意的可喜的香味尤其是女性喜欢茶香水，就是喜欢呢用那个香味呢来吸引别人然后嘴巴呢也是很喜欢追求开胃的可以诱人的让人家引起贪欲的这个食物这个味道。那身体呢也喜欢触摸那些诱人的温柔的软的滑的可以让人家舒服的这种触感那意念呢可以做白日梦可以整天做白日梦，反正没人管嘛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我要成为谁，我要成为美国的这个总统也没人知道所以心中可以做怎样的意念，可以做白日梦，让心中快乐、幸福、快乐、满足，也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认为众生呢，认为呢，快乐之道呢，在于六根追逐六尘。我们看我们一生中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一生中追求什么东西？亲情、事业、名利、亲情、爱情，还有呢，家里的情还有漂亮。总之，你探讨一下你一生追求的东西，其实呢，离不开呢，就是六根带来的享受。比如说亲情呢，你看到你儿女长大，你享受。你看到你的事业有成呢，你也是心中也享受，就是六根嘛，意念上的享受。那你有钱的话，你可以买你喜欢的东西，可以买好的衣服，买大汽车、大洋房，眼睛看到这些呢，你心中就快乐了。所以这是一般上呢众生追求的。这种追求呢，如果是如法的，也没有什么不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呢，这种追求呢，更加增加我们的贪爱罢了。很少人说有了一辆小汽车就足够的了，他肯定要再买大的一辆。很少人呢有了一间小房子，他说够了够了，他肯定要再投资另外一间。那有的人呢没有孩子呢，想要一个孩子。有了一个想要两个，有了两个想要三个，这个是人类的这种不断追求，不断的想要满足自己心中的欲望，这是人类的本性本能，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呢在追求的过程中呢有的人会忘记了道德观念忘记了道德犯上了一些不该做的错误，而且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那个贪爱，我们一直放逸我们的贪爱心中有一个贪念呢， 就去追求。所以那个贪爱呢，在心中呢，滋长越来越，越来越猛烈，越来越猛烈的话呢，以后呢，一旦失去，因为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嘛，今天的幸福未必表示我们的最后一日也是这样的幸福，没有人可以肯定的啊。比如说我今天事业非常的好啊，有家庭，有子女，太太也很好，先生也很好，一切太幸福了。但是这种幸福呢，有一天呢会消失，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呢啊，到我最后死的一日，我还是这样幸福。因此呢，这种幸福快乐呢，这种幸福跟快乐呢，不是最终的，不是最终的，因为一切会改变，会变化。这个变化一来的话呢，如果我们呢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呢，甚至会嚎啕大哭，不敢面对现实呢，可能也会以自杀来了结我们的痛苦。所以说，众生呢，不了解真正的幸福，而以为呢，六尘六根追逐外面六尘呢带来的刺激享受呢，才是快乐之道。因为错误的认知因为错误的认知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口业、我们的意念呢，全部呢追求错误了。错误的意念带动错误的语言跟错误的身体，那什么才是真正快乐之道呢？你们认为什么是真正快乐之道呢？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一些认知了才会来听法，不再像外面的人一样追逐六根、追逐六尘的享受，不然你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了。那你们认为什么是真正快乐之道呢？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那怎么样达到没有烦恼这个境界？
修佛。
怎么修？修佛法这个字太广了吧？怎么得法呢？我们在修佛法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也会走错路啊。很多人也会走错路啊。认为这个是真正的佛法。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个叫卢台长的，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听过？有吗？听说过啊。这边因为我们中国管得比较严格，不允许这些邪教进入的啊，那他们就跑到我们东南亚去了啊，就去，他们说是佛法，是佛法，大家听了，因为你一讲佛法的话，大家就有信心，佛法是不会错的嘛。所以大家就拼命的跟到最后呢，所有的马来西亚佛教团体就站起来，不允许他进来了，因为他误导了很多人。所以你说学佛法吗？那你对于佛法的认知到底有多少啊？随便一个人出来说我讲的是佛法，你不知道的话就跟了他，那也是遗憾终生啊。所以说其实在修行的道路上呢，正见是最重要的，正见是最重要的啊，正知己见，把自己的正见给树立起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呢，你一心学佛，一心学佛，但是呢，你跟的是邪教的话，你还不知道的话，不但害了你，也害了别人了。所以呢，这个正见，我觉得呢，是整个修行一定要先把它认识清楚的。正见呢，也是八正道的第一个。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啊，它像曙光一样，曙光一出来，无明就消失了啊。你一有正见的话呢，你的口业身业全部都是朝正，你的正见见解一歪掉呢，你的口业身业全部跟着歪了啊。所以这个正见是非常重要的啊。同样的，朝向快乐之道呢，我们也要知道真正朝向快乐之道该怎么去做。它有几个层次，我想读过我的书的人呢都应该知道了哈。朝向快乐之道的层次，一般上呢，我们讲从简单的讲起。第一个，布施。 布施一般上呢，很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东方人呢，都很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布施者带来财富啊，布施者带来财富，这是佛经讲的。你布施金钱，它的结果就是你成为有钱人。就是因为这样，大家喜欢布施，因为大家都希望成为有钱人嘛。啊，你布施一千块呢，它的后果可以带来一万块，这样好的投资谁不要做呢？这样好的投资谁不要做啊？很小时候你布施一千块啊，带来一千块的，没有因果报应呢，就是你布施一千块呢，带来一万块，可能不止一万块，一百万。但是他这果报呢，可能今生没有成熟，还有下一世，几时成熟我们不知道，可能今生成熟，可能未来世成熟啊，可能再下一世成熟。那他成熟一次不只是一次而已，他很多是只要一年具足呢，他就会成熟。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啊，东方人呢，很了解这个因果报了，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布施。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呀，啊，我喜欢成为有钱人，那我现在布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只是说不要单单以这个目标而去布施，啊，不要单单以这个目的而去布施。
我说这样子
音上，什么
音上？音啊，起心动念的那个音，
哈哈，也是它也是对的，只是带着贪而已，只是带着贪，然后它布施都是善业，只是它带着一个贪的目标，啊，所以呢，我们布施呢，应该保有这个正确的态度，啊，布施呢，第一呢，是为了灭除我们对自己财产上面的执着，啊，我们一个人呢，能够把身体上的财物啊，拿出来跟人家分享呢，第一就是你对自己的财物少了一分执着。如果一个吝啬的人呢，啊，他绝对拿不出钱，啊，他拿不出那个钱财来布施，啊，就是他有这个吝啬的心嘛，啊，这种吝啬的心呢，平常你也觉得说，我反正没有伤害别人，啊，也没有所谓，但是不是这样的。这种吝啬的心呢，到我们临终的时刻，到我们临终的时刻呢，这个吝啬的心呢，啊，它会沉上来。啊，我们想一想呢，我们活着的时候都不能够把我们的钱财施舍出来的话，当然施舍并不是说全部拿出来啊。佛陀讲呢，居士的钱财啊有分的，比如说四份啊，一份拿去布施，一份拿去投资，一份留作紧急用，啊，一份给家人用，它是有分的，啊，不能够说所有的钱财呢留作自己用，自己用也没有错，但是你失掉了很多朝向快乐之道的这个机会，啊，所以他钱财要分。那把一些呢拿出来呢给需要的人啊用的话呢，第一呢可以对治我们对钱财的这个执着。那第二呢，如果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呢都不能够拿出来的话，他要临终的时刻，他更是放不下他的钱财。啊，临终的时候，哇，我赚了这么多钱，惨了，我还没享受就要走了。哇，老是想着他钱财的话呢，他往生的时候呢，肯定去不善道。一般上执着自己钱财的人呢，他就会出生为恶鬼。出生为恶鬼呢，还在他家附近，因为他放不下他家的钱财嘛。所以呢，为了这个原因呢，我们第一呢，活着的时候就要先这个学习布施，怎么把自己的钱财舍掉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哈，刚才说过了，一部分留给家人，一部分投资，一部分留作紧急用，一部分呢去做布施。啊，那当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修了这个慈心啊，慈爱啊，对那些需要这个钱财的人呢。啊，不管是什么人都好啊，需要的人呢，啊，我们布施出去呢，我们是对对方修了这个慈心， 有慈爱的心啊，同时呢也同时也去除了我们对钱财的执着啊，不然的话临终的时候呢你更加是放不下的。既然呢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先在活着的时候先修这一条朝向快乐之道？当我们每次想着自己的布施功德，想着自己的慷慨大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心生欢喜，这种欢喜也是很重要的啊。在禅修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做得很闷啊，老是打妄念，那倒不如想一想，哎呀，我布施我曾经做过的善事啊，我曾经布施过的种种功德，哎，想一想心生欢喜，很快就入定了，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啊。所以这是一条呢朝向快乐之道的方法。另外一个果报呢，刚才说过了，然后布施的果报就是带来财富啊，财富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嘛啊，生活有钱毕竟比生活没钱好啊，所以财富也是应该啊，活着有财富呢也可以达到这个幸福快乐，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在家居是应该做的，能力以内做的就是这个布施啊，它带来了今生的快乐，带来了未来世往生上道的快乐啊。有一次呢，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叫达米嘎的，他一生中呢都是行布施，很有钱嘛，一生中呢都在做慈善行布施的。当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他请了一个比丘来诵经嘛，临终的时候请比丘来诵经呢，希望通过这个诵经呢能够带往他往生这个天界嘛哈。那他那个比丘诵到一半的时候呢，六道的天神啊就要来迎接他了。他寿命还没有完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了六道的天神来迎接他。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要请他去那一道，一共有六道天神嘛，一个人只能够去一界，不能够一下子去六个地方。所以呢，六个都请他来呢，他认为说，在比丘在听经啊，我应该听完才离开人间，所以他就叫那些天神呢，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但是那个天神呢？那个天神的画面呢？只有他自己看得到啊，别人是看不到的。这个是临终者的业，所以只有他自己看得到。那当他说稍等一下的时候呢，那个比丘啊，就以为他叫他稍等一下，不要念经了啊，所以那个比丘就静下来了，很尴尬。很尴尬嘛，我念到一半你叫我停，那不是很尴尬吗？那比丘就静静了，哦，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孩子呢，以为说他父亲逝去的意识啊，那里因为他父亲一下子很尊敬三宝嘛，怎么可能呢？这个比丘啊，你请他来帮你，希望你度过这个难关呢，让你往生天道了。念到一半你叫他停，他觉得父亲太过没礼貌了，以为他已经逝去了这个意识啊，所以也很难过，所以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比丘最后呢就离开了，啊，离开后，那这个达米嘎就醒来了，啊，意识好像醒来了，他就问，哎，那比丘去了哪儿啊？啊，那些比丘们去了哪儿吗？那孩子就跟他说了，跟他说是因为你叫他停了，他们尴尬就走了。那个达米嘎就说，哎呀，不是这样的啦，是因为我叫那些天神呢，想请我去他的天界。我叫他们稍安勿躁，我要听完经才去。哦，那个孩子说，是这样的吗？为什么我都看不见？啊，他们肯定看不见，因为这是临终者的业呈现的业相来的，也就是说他要往生那里呈现出来的去向，每一个临终者都会看到的，啊，每一个临终者都会看到的哈，除了阿罗汉之外，啊，因为阿罗汉没有出生了嘛。他就没有看到了，那结果呢？那个孩子就不太相信了，啊，那不太相信。他说不相信，好，你拿一个花环，花的环给我，然后呢，我要往生斗率天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花环呢丢向天空，说我要往生斗率天。那个花环呢就挂在这个斗率天的马车的脚上，但是孩子们看不到马车，只看到花环挂在天空中。所以这个呢，故事在《法句经》里面啊，也是跟也要跟我们说的，就是布施带来的功德， 可以带我们往生天道。这个就是朝向快乐之道、哦、因为如果我们往生天道 往生人道呢，我们可以继续行善听法做善事。如果我们往生十二道呢，那就没机会了，只是受苦吃苦、哦、所以第一个呢、哦、就是要布施、哦、第二个呢，朝向快乐之道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持戒。有五戒，大家知道吗？那五戒呢？来念给我听一下。
杀生、三盗、邪淫、
妄语。OK， 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跟喝酒，这五个戒。好，那为什么要持这五个戒？为什么我们做事一定要知道它的原因嘛？啊，不要说这个人叫你做你就去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持戒呢？
因为我们德行不够。
嗯，因为我们要培德，我们德行不够，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呢？这是善业的基础。还有呢？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啊？
增加我们的定力。
增加我们的定力，是的。啊，因为有戒，戒呢是定的静音。啊，持戒的人呢修定特别快。嗯，还有呢？
保护我们，
因为这是因果法则。保护我们，就是因为持戒是有因，会带来很好的果报，是保护我们呢。啊，保护我们念因哈、啊。所以呢，简而言之啊，持戒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我们相信因果。这个我不知道中国人到底相不相信因果、哦、但是很多人跟我说，中国人经过这个漫长的100年里面呢，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已经慢慢的淡薄了、哦、可能是这个一些关系嘛，外在的关系，说对因果的概念已经慢慢的淡薄了、哦、那持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酒、不喝酒、不妄语呢，这个五戒呢，我们不做是因为这五戒会带来不好的果报。比如一个现成的例子哈，我一个学生呢、啊，他是北京人来的，我去今年呢5月多遇到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次呢出去市场的时候呢，看到有人在卖蛇，他心中呢就很怕蛇的，所以他要克制自己对蛇的恐惧呢，所以他说他要吃蛇，不懂他是什么观念来的啦，他的想法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他就马上呢，当场呢叫那个人杀蛇，还要吃蛇肉，啊，他吃下去呢，第二天呢，马上身体长出那个蛇鳞，
真的吗？
这是他跟我讲的，你说真的吗？这个叫今生受报。这个果报也太快了吧，这不由得你不信啊，所以因果法则不由得你不信。他开始也不信吗？他如果信，他哪里敢吃蛇肉、啊、他不只是吃蛇肉，他是叫那个人杀蛇杀生嘛，所以吃下去第二天呢，身体长出蛇鳞了，所以吓得他半死。他说我也被他吓得半死，因为我看到果报太快了，来得太快了，不由得你不信、啊、所以从今以后他就敢杀生了、嗯、所以这个就是不杀生，我们持这个戒就是保护我们、啊、就是保护我们不受伤害、啊、不受这个果报的伤害、啊、所以不杀生者长命、啊、不偷盗者呢，我们的钱财也不会被偷、啊、不邪淫者呢，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毛病，比如说女人、啊、被人家强奸、啊、可能是前世你邪淫了别人吧，你勾引了别人的太太、啊、还是什么吧、啊啊、所以这些都是每一个恶业都有它的业力的、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呢没有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啊、西方人也是，我时常去美国讲经嘛、啊、他们说不太相信因果的， 我就跟他说，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真理是存在的。真理并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啊，所以他们听得真的吗？啊，真理不因为我不相信它不存在，真理就是永远的存在。你不相信那是你们的事了。他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因果法则就不会操作了，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实践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呢，我们不希望呢，啊，这个杀生偷盗等等这个业啊，造下来留下的业力，这个业力成熟呢，我们要还这个果报，还果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持戒的原因。啊，第二个呢，持戒的原因呢，也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就像刚才你讲的道德嘛，啊，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啊，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走，啊，半夜在路上走呢，有一个强盗呢出来了，要割我们的脖子，心中有什么感受啊？恐惧。为什么恐惧？为什么恐惧？怕死嘛，怕死嘛。所以我们一想到我们怕死呢，我们也想到其他的众生也一样跟我们怕死的。啊，我们不希望人家伤害到我们呢，我们也不应该伤害别人，推己及人嘛，这是应该每个众生应该有的这种同理心来的。啊，我们怕死，动物也是怕死啊，其他人也是怕死啊，我们把这个杀伤力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难过，也是痛苦，跟我们一样，我们有情感，他们也是有情感。所以基于这个同理心呢，我们借着培养这个慈悲心，对他们的慈悲心。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们要持戒。啊，持戒呢也可以带给整个社会的和平安详，这个也是朝向快乐之道嘛。如果你一个人持戒，其他人不持戒的话呢，整个社会也是乱糟糟，那你要在这个乱糟糟的社会呢活得快乐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种持戒呢一定要推广出去。啊，推广出去呢，使到呢我们的左邻右舍啊，大家闲游啊，开始持戒，然后影响别人，影响家人呢，慢慢的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了。啊，这讲也是朝向快乐之道的方法之一。那第三个呢，我认为呢，啊，不伤害我们，从身体从语言上不伤害别人呢，但是意业上我们可能还会伤害到别人，虽然口身体没有造出来啊，但是意业上呢我们也是不喜欢某某人等等。啊，所以在意业上呢我们也尽量做到不要伤害别人。怎么在意业上也不伤害别人呢？就是要时常播送慈爱，慈爱 Metta 慈心呐，啊，啊，希望呢某某人呢平安快乐啊，希望呢我家人平安快乐，希望我的邻居平安快乐啊，希望这个区的人平安快乐，希望南宁的人平安快乐，慢慢扩大，把这个慈心慢慢扩大，从近到远啊，然后到整个中国，整个亚洲，整个亚洲，然后西方、东方、南方、北方十方世界的众生啊，啊，众生不只是人类而已，包括天神、人类、动物、地狱的众生，一切众生呢都幸福、平安、快乐，要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胸怀。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胸襟的话，他还会去伤害别人吗？肯定不会去伤害别人，所以他的戒就圆满了。好，他有这样的胸襟呢，希望一切众生呢平安快乐的话呢，他肯定呢能够把他的五戒扶持得非常好，因为他意念上都不去伤害别人呢，更何况是口跟身体。所以这个慈心呢，也是使我们的戒圆满的因素来的。那这个慈心禅呢，你们每天呢都应该做哈，每天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做，就画这个慈心，然后闭上眼睛呢，先祝愿自己啊，愿我平安快乐啊，愿我平安快乐，愿我平安快乐。然后想自己愿自己平安快乐，其他人也是希望他们平安快乐的。啊，那为了让这个慈心禅更加有力呢， 我们应该视为佛陀讲的一句话啊。佛陀说啊，在这个漫长的轮回里面呢，我们找不到一位众生不曾经是我们的亲戚，不曾经是我们的父母，不曾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曾经是我们的配偶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都曾经是亲戚，但是轮回使我们遗忘嘛，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观想佛陀讲这句话。当我们把一切众生呢都当作是我们亲戚的话呢，我们要散播这个慈心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把众生当作我们亲戚呢，他都跟我不相关，他的事关我什么事？这种叫做私心了。有这个私心呢，慈心很难播送出去。但是一想到呢一切众生都曾经是我们亲戚的话呢，很容易就生长出这个慈心，然后把慈心呢散播出去的话呢，你就很快的自己先得到果报。什么果报呢？
快乐，
快乐啊，快乐，当下就很快乐了。现在快乐金钱也买不到的啊，现在很多快乐金钱是买不到的，金钱买到的快乐是瞬间的快乐，瞬间的刺激快乐，一下子过去，心灵空虚了，不实在。但是这种呢，慈心的快乐啊，是很实在的。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呐，早上一起来散发这个慈心呐，心中这么快快乐乐，你一出去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你。你一去到公司，不管你是员工也好，老板也好啊，你一出去就是啊，一片灿烂笑容的话啊。员工也快乐，老板也快乐，你那你的生意会不好吗？你的生意肯定好的。在这个佛经呢，有一个叫玛丽嘎的，她是这个卖花的卖花女呀。有一天呢，有一个节日，她要去参加，然后呢，她就拿了很多食物要去参加这个节日。那在这个半路上呢，他遇到了一位出家众，这个出家众非常的庄严，但是玛丽嘎不知道这位出家众就是佛陀，他不知道嘛。他一看到这个出家众呢，他的善心就升起了，他想把这个食物呢全部供养给他，自己也不想吃了，因为他看到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在这样的节日啊，自己身上还有食物。有时候你看到比丘，你身上也没食物，也没得供养，难得现在呢有这么好的食物呢可以供养，然后又在路上又看到这么庄严的比丘，所以他把所有的食物全部供养给他，还不知道他是佛陀啊。那供养佛陀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一供养完过后呢，心中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高兴啊。当一个人快乐高兴的时候呢，他的脸孔啊就会发亮发光嘛，对不对？哇，他是一边唱歌一边快乐呢。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一个国王经过，看到这个女人这么快乐这么漂亮呢，那检查一下，看她结了婚没有？没结婚，好了，没结婚就跟着我去皇宫吧，当我的这个什么，妃子。所以呢，他在当天呢就成了，因为他布施的功德啊，当天就成了妃子。这果报也来得很快哈，跟那个赤蛇的一模一样，赤蛇的还要等第二天才生出鳞片，这个的果报当天成熟。这个就是你看他这个第一个当然是布施的功德，第二个就是他快乐。你快乐的话，你就吸引人了，然后你快乐的话，人家就喜欢你了，啊。不然的话，比如说你上班啊，你做老板啊，你上班一进去整天都是黑脸的啊，员工也没心情做事了啊，或是你是员工的整天是黑脸的，老板不炒你鱿鱼还怪呢啊。所以这种快乐呢，就是来自于送慈心啊，把慈心播出去的。每天呢，你们说不会打坐吗？不会打坐就是每天坐下来，然后呢把慈心送给自己啊，愿我平安快乐，远离危险啊！愿我平安快乐，远离危险。然后呢，播送给家人，播送给邻居啊，朋友、员工、老板，然后扩散出去啊，这个小区的人啊，然后呢，这个城市的人，然后呢，另外一个省的，慢慢播到全中国、全世界，然后十方世界，上方、下方、左方、右方， 一天做个20分钟，那你整天都会快乐，你的生意呢也会越来越好，人缘呢也会越来越好，这个也就是朝向快乐之道，而且很容易做到嘛，一天只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也不会有危险，也没有危险性，不然有的人打坐呢又怕走火入魔，又不敢做，这个慈心呢从来没有听过走火入魔的，很容易哈，每天都做，坐下来就发这个慈心，愿一切众生，愿我的左邻右舍，我的员工，我的老板，我的家庭，全部呢平安快乐，平安快乐，慢慢播，把这个慈心呢从心中这样播，播送出去，半个小时，慢慢你的看，慢慢的你就看到成绩了，这个是朝向快乐之道。那另外一个呢，最后一个呢，你看我们有层次的嘛，第一个布施最容易做到。所以先讲布施，第二个持戒呢，有的人认为有点难了，生意要应酬要喝酒怎么办呢？这个也开始有点难了，然后呢持心其实也是很容易，只是呢大家不能够持之永恒呢，那最后一个呢是比较难一点的，就是这个就是禅修里面观禅的作用了，学习观禅。我们这个禅修不是有两个法门吗？一个叫止禅，一个叫观禅。止禅呢是为了修定，定，比如说呼吸，一心定在呼吸中呢，心呢就慢慢清明，清明呢烦恼，很多烦恼呢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妄念，烦恼是痛苦的来源，所以很多烦恼呢是来自于妄念的，本来一件事完了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心老是去想它，去想呢想呢，结果烦恼越生越多，越生越多了，所以这个妄念呢带动烦恼。那我们禅修呢就是把心定下来，守在一个目标上的目的呢就是要去除这个妄念。我们众生呢，人类的心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把心呢定在一个纯净的目标上呢，心就是在打妄念，因为心的本质呢它就是要固定在一个地方，那你现在不把它固定在一个禅修业处上呢，它就是在打妄念的，因为心它肯定升起的嘛，所以它是在妄念之中，但是我们没有在禅修里面呢，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心在打妄念。那在去到禅修营的第一两天呢，就觉得心好像很乱，还没打坐的时候没这么乱，打坐的时候反而更乱，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没打坐之前呢，因为你的心散乱到呢你看不到自己的散乱，打坐后呢，因为你的心比较定了，你才看得到自己的心原来是这么散乱，是这样的原因。散乱的心呢是没有力量的，完全没有力量，一撞就倒了，只有有定的心才是有力量的，不管是你的事业也好，禅修也好，你一定要有定，你的心有定呢，你的脑袋就清明，你脑袋清明的时候，你做的决定啊，不管是企业上的就是大事业啊，你是要冷静的头脑才能够做决定嘛，你投资也要冷静的头脑等等，所以呢修定呢是让你的心清明冷静过后呢，让你看清楚事实，看清楚现象，所以刚开始我们会先修定了，把这个妄念给去掉了，让你的心非常有力，非常坚定，非常有力过后呢，我们才来观。观什么呢？观我们的五蕴，观我们的身心。我们现在执着我们的身心吗？执着吗？执着哈，我们执着我们的身心，比如说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现在万一身体出了毛病了，中了癌症了，难过吗？难过吗？为什么难过呢？就是为什么难过？因为执着嘛，因为执着放不下，对不对？所以呢，有执着放不下，就是痛苦的根本，你没办法逃避的。你一执着你的身心，你一放不下呢，你身心呢一产生变化，你就要痛苦了。那身心能够不产生变化吗？能够吗？身心能够不产生变化吗？怎么可能？ 啊，我要的身心完全不产生变化，怎么可能呢？可以死人，死人的身心完全不产生变化了，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嘛，身心不产生变化是不可能的东西。这个也表示说痛苦一定是存在的，对吗？因为身心一产生变化，我们就要痛苦了。啊，那身心肯定会产生变化，所以痛苦肯定会存在。那痛苦的根本是什么呢？阿罗汉的身心也产生变化，但是阿罗汉身心产生变化的时候，他并不痛苦。我们的身心，凡夫的身心产生变化，凡夫就产生痛苦了，痛苦就产生了。所以问题出现在那里？问题出现在阿罗汉并不执着他的身心，所以我不执着他身心呢，身心产生变化呢，我一点都不痛苦。比如说一个小孩，你出去看到一个小孩子，啊，跌倒了，你不会有很大的感受。但是是如果是你爱的孩子跌倒，哇，你马上跑下去，呼哈哈，痛了没啊？有没有痛啊？爸爸呼呼，妈妈呼呼，这样，你的关心，啊，你的爱呢，就使到你痛苦了。那如果跌倒不是跌倒啊，被车撞到，啊，如果别人被车撞到，你只是恻隐之心嘛，你不会很痛苦的。但是被车撞到的，如果你发现是你的孩子的话呢，哇，你那个痛苦啊，不知道怎么去收拾。为什么呢？爱呀，啊，所以这个贪爱就是痛苦的来源。贪爱就是痛苦的来源，所以观智呢，观智到最后就是要观这个贪爱，就是要去掉这个贪爱，啊，要怎么才能够去掉这个贪爱呢？要怎么才能够去掉贪爱？怎么修啊？怎么修呢？哦，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贪爱我们的身心？好，为什么我们贪爱我们的身心？要去思考啊，这些东西是重要的问题，这跟我们的幸福快乐之道啊，非常密切的。
因为觉得是我的。
啊？
因为觉得是我的。
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我的。对了，还有呢？还有呢？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身心是快乐的。有这个身心才能够带来快乐吗？对吗？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才能够享受啊！啊，有这个身体，我才能够触摸，才能够做我要做的东西。没有了这个身体，没有了这个身心，不是像死人一样，那有什么快乐？所以我们认为身心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因为身心带给我们快乐，所以我们才会执着于它。那我们也认为呢，身心是永恒的。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身心是永恒的，突然间来了一个疾病，就不能接受了。因为你认为它是永恒的嘛，永远都是这样的嘛，但是来了一个疾病就不能接受，啊！而且我们认为身心是我的，可以控制的，所以基于这三种不正确的认知啊，认为身心是快乐的、永恒的、我可以控制的，而产生了贪爱。而产生的贪爱，一定要了解这个因果。好，那现在呢，观智呢，就是要去除贪爱。那怎么去除呢？你要怎样才不会贪爱你的身心？当你认为身心是苦的，你就不会贪爱了。现在我们贪爱我们的身心，是因为我们他认为它带来快乐，它带来快乐啊，所以我们贪爱它。那观智呢，就是要你不断的去观五蕴啊，去觉知五蕴呢，最后让你看到五蕴的不断的生灭，迅速的生灭。当你不断的看到五蕴的迅速的生灭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一种苦，一种压迫感，一种不圆满啊，一种是不是你以前想象的了。以前是想象出来的，现在是如实的看到身心的破灭、幻灭。啊，那个时候呢，你的不圆满，对身心的不圆满的认知开始冒油然而生了。 你开始感觉到身心是苦的，啊，是不，而且不是永恒的，这种生灭的过程呢，也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因此呢，慢慢的你就会放下对身心的执着。啊，当你放下对身心的执着的时候，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当你放下对身心的执着的时候，那身心在产生什么变化呢？你就无动于衷了。无动于衷了，因为已经看透了，已经看如实看到了，身心本来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身心本来就是处在破灭之中、幻灭之中。现在我如实看到了，那现在我得了重病了，我还有什么？没有什么遗憾呢？我已经知道了，身心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执着这个身心了，啊。在经典呢有一个故事，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那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弟，舍利弗尊者的弟弟呢叫乌巴文纳啊，乌巴文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啊。有一天呢，他在山洞里打坐，然后突然间呢掉了一条蛇，毒蛇啊，掉在他身上咬了他，他就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同修们说啊，他说把我的身子抬出去吧，在他还没有瓦解之前呢，好，快点把他抬出去，面不改色的。那时候呢，舍利弗尊者是他哥哥来的，好，他也在另外一边。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啊，如果是凡夫来说了，我们呢，啊，看到我们的弟弟被蛇咬死了，我们肯定是痛苦流泪啊，就在那边哭啊哭啊哭的哈。舍利弗尊者就说：“哇，说妙啊妙啊，他不是哭啊哭啊，是妙啊妙啊。”他说：“尊者，因为出家了，不再叫弟弟哥哥了的哈。”他说：“尊者，面对死亡竟然面不改色，他非常赞叹呐，所以他说妙啊妙啊，说尊者，你都知道自己要死了。”你还能够这么冷静的面不改色，说把我的身体抬出去，在没有瓦解之前抬出去吧，啊。然后这个乌巴文纳就说，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啊，能够维持这样的好的境界？那乌巴文纳就说，因为长期以来我都不把我的身心当作是我的。长期以来我都不把我的身心当作是永恒的，长期以来我都不把身心当作是乐的快乐的，啊，也不把它当作是我的。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东西呢，我能够处之泰然，面不改色，啊，所以他们呢，其他人就把他搬出去，然后他身体呢就这样瓦解死亡了，死掉了。如果是我们呢，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涵养啊，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涵养呢？就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身心的无常苦我，所以一旦真正的发生身心的变化呢，无所谓，因为他已经放下了对身心的执取，他已经解脱自在了，这个才是最终的快乐之道啊。所以快乐之道有分层次的啊。是最终的快乐之道，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啊。我们最终的修行的目的，修行有很多目的嘛。第一个是希望我们能够今生快乐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修行包括布施、持戒、送慈心啊、服务等等嘛，啊，听经等等，就是希望我们今生快乐，也希望我们来生快乐。但是呢，有畜生呢，就会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还有很多得不到的苦，妻离子散的苦，啊，所以呢，畜生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吗？如果畜生呢有啊，有快乐，永远都是快乐的，完全没有痛苦的，啊，那个我们可能可以庆祝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呵呵，但是呢，畜生又带来很多痛苦，啊，有老啊，有分离，有分离的痛苦，有怨敌的痛苦，有身体被虐待的痛苦，身体被人家砍杀的痛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父母亲的往生的痛苦，自己得疾病的痛苦等等，这些痛苦好像是与生俱来， 有生命就有这样的痛苦，也就是这样的痛苦才让是这个悉达多太子离开了皇宫，去找一条幸福快乐之道。如果没有这样的痛苦呢，悉达多就会出家了。所以这种痛苦呢，就是让我们去思维的。既然有这样的痛苦，难道没有解脱这种痛苦的道路吗？智者就会去思维这样的问题。所以悉达多太子呢，就去思维这样的问题。最后呢，他选择出家，去寻找一条解脱痛苦的道路。所以说呢，我们修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今生，也是在还没有解脱之前呢，为了来世。但是有来世，有的畜生又在有痛苦，所以呢，一再的畜生也不是解脱之道。最终的目的就是完全不要再轮回了，完全不要再畜生了。没有生就没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嘛，那个是最终的目的。那最终的目的呢，不是很多人要去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涅槃解脱，不是很多人要的。很多人要的是出生在天界，出生在人界，因为他对痛苦这个字还不够什么刻骨铭心啊，还不够刻骨铭心，还不够深深的，还没有深深的体验到，所以他还见面轮回，见面情啊，很多情还没有摆平嘛，所以也没有错啊。佛陀也没有勉强我们一定要解脱，一定要脱离轮回，但是呢，他是希望我们呢出生在善道。如果说还不愿意解脱的呢，希望呢出生在善道，不要受苦。那不要受苦呢，就好做这些布施持戒听经服务分享功德等等，让我们呢往生善道呢继续修，修到一日呢你终于了解了这个痛苦的轮回的话呢，你才开始朝这个解脱之道走。好了，今天呢就是讲到这了，这个就是朝向快乐之道的方法。有什么问题你们等一下再问哈。
大家先原地建筑好。师父，我们让他们休息一下。